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尤其是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很多人他不一定能够接受，他咽不下去。但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想这个问题，主都让我们能够完全降服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不是说这谁说，而是看圣经怎么说，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的最高标准。今天就求你本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你到底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今天讲你的主权和拣选的时候，能够看得恰到好处，完全符合全备的圣经啊！也求你保守这个技术，不要出任何故障，没有任何人能够掉线啊！求你保守，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65课，就是。创世纪25章的19到28节，上帝拣选在母腹中的雅各，这些问题我已经放在海报上了。我希望我讲完了以后，这些问题都被回答了。如果你以后再看这一课，请你每次看的时候一定要跟下一课，下一课就是我们下个星期会讲，一起看，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就像看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否则会容易片面偏颇哈。有些人他喜欢钻牛角尖，他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主意，他就会跟我抬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时不时会有人找我抬杠。但是呢，今天我只是让你来看，你不要说这个说那个说来跟我抬杠。你要拿全备的圣经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们以全备的圣经为标准我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引用的也是全备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25章19到28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南人。比图利的女儿是亚南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用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有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取名叫以撒，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儿，因此给他取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好，我会从这四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讲这个两国和两族，它到底在应许上以及在属灵的意义上各有什么意义哈。第二，我们要特别讲哈。讲这一段经文以及贯穿整本圣经的上帝的主权和拣选啊。第三，当我讲到上帝是拣选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上帝拣选是他不公平吗？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讲一下，为什么说不是上帝拣选不是他不公哈？第四哈，我们经常说，既然上帝拣选了，他都做决定了，那我干嘛我要传福音？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在上帝这个可以有绝对主权，可以拣选我们他，而且拣选我们的这个上帝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哈？好，我们来开始看先从这个经文，我们先看一下背景 我们重新再看创世纪25章19到21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南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南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个亚兰人，在旧约出现了11次，这是第一次哈，那个意思就是来自亚南的人哈。这个亚南在旧约的亚兰，它相当于新约时代的叙利亚，它这个叙利亚不是现在的这个，不完全是现在的这个叙利亚哈，它是现在的部分的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它是亚伯拉罕的第二故乡哈。巴旦亚兰哈，巴旦亚兰原文就是巴旦或者巴旦亚兰。这两个字的意思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还记得我们以前在创世纪早些时候，我们讲过亚伯拉罕他的故乡，他的第一故乡是在两河流域靠近波斯湾哈，就是你看这个月亮弯的这个顶右边那个角叫吾尔。后来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兄弟还有他的侄儿子一起，他们不是搬到哈兰吗？就沿着幼发拉底河向上。向西向上啊，西北方向走，这一块绿色的是，中东那边肥沃的半月湾，黄色的是沙漠哈。所以呢，那个时代他们没有酒店，没有自来水等等哈。所以呢，他们长途跋涉，带着牲口哈，带着动物都必须走绿地，就是走有水的地方，否则在沙漠上走就干死了哈啊。所以呢，他们就先搬到哈南。哈南是亚伯拉罕的第二故乡，哈南又名巴旦亚南。哈南和巴旦亚南是同样一个地方，只是说名字不同的叫法。OK，记住这一点哈。哈南就叫巴旦亚南哈。好，我们看哈。以撒结婚20年才生孩子啊，20年他并没有马上生孩子，但是我们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以及对以撒以前的应许，我们都知道上帝说话算数，以撒一定会有儿子的，但是上帝会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来做事上帝故意的给以撒困境因为他之前，以撒之前，说实话，他从来没有遇到困境，因为他的爸爸实在太好了，亚伯拉罕做父亲做的实在太周到了，事无巨细都把他安排好了所以呢，这一次这是以撒作为个体自己亲自遇到了这个困境这个困境就催逼他祷告，催逼他自己自己要。自己来亲近上帝否则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故事读到现在，你可能会发现我们读到后来以撒的生平，你也会发现以撒这个人，你会发现他的本性、他的个性其实是很被动的他很柔顺，这是他的好的一面他很柔顺、很听话，他不反抗，他的爸爸把他献祭，他也就认了但是呢。他的这个个性，另外一面稍微不注意的话，他就会他的个性总体来讲就会很被动、很随性也就是说，他不会刻意的去努力做什么。所以呢，上帝就让他差不多20年，他的妻子没能怀孕，所以就催逼着他，让他来到上帝面前为他的困境来祷告。这是题外话，是我们的应用哈。作为父母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父母的，如果我们做父母做得好的话，真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为孩子照顾得很周到。但是呢，我们经常是这样，我自己我也是母亲我有3个孩子，我自己也发现，我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太周到。虽然刻意的好像是让他们做一些事，但是如果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困境的话，很多孩子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刀枪不入，什么都能够搞定，他就很难真正的需要我们需要上帝所以呢，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孩子一些困境的时候，做父母的一定要有智慧，不要跑上去。 就帮助孩子把他的困境解决，而是要引导孩子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哈。如果你的孩子一有困境，你就上去帮他解决了，那你就做你孩子的上帝了。你的孩子不需要上帝，是不是？你其实就一直挤在你的孩子与上帝之间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有智慧。我们要为我们孩子所面临的所有的困境，首先要感谢上帝啊，以他们的困境为契机啊，契机要引导我们的孩子归向耶稣基督，不要急忙的跳进去为孩子的这些困境买单啊，千万不要这样，否则这样就我们就成为我们孩子认识上帝的这个难阻了哈。好，我们继续哈。然后呢，这个利百加怀孕了以后，这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提疼的非常厉害，所以她很难受啊。这也是她第一次怀孕，也是最后一次怀孕哈。我想其他的人如果只怀一个孩子，没有这么严重哈。也就是说，她怀孩子期间特别特别难受，然后呢，她就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完了，是不是孩子就不提了？没有啊。他为什么？就是说，祷告了以后，上帝跟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上帝并没有解决让他孩子就不相争了啊，是不是？只是说改正了他的这个期望，然后他就会安静一些哈。所以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心灵的痛。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哈。我经常有人跟我说他很难受，很难受，我就会问他，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希望是什么？然后他跟我说了希望，他的期望以后，我就说，你觉得你的期望是有依据吗？有圣经的依据吗？他想想啊，不知道。我说那不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期望？上帝没有应许你，他一定会帮助你成就这件事啊。你这样期望，你当然会很失望啊，因为上帝没有应许啊，哈。所以，我们经常，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我要想想我为什么痛苦，我有什么样的期望啊？这个期望是上帝应许的吗？上帝没应许，我凭什么这样期望？因为我这样期望，我达不到我的期望，我就会很痛苦的啊。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我们的期望。好，背景介绍完了，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两国和两族哈、利百加。很难过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上帝告诉他，他现在怀了双胞胎，而且上帝还告诉他，这双胞胎他们将来的命运，他们不光是两个人的命运，而且这双胞胎会变成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或者是两个人群、两种人民啊，我们来看这个族哈，族翻成英文它就是 peoples 哈。你知道我们英文那个 people 本身就是复数，当你复数后面它其实是不加 s 的，但是你偶尔看见 people 后面加上 s 的话，它是指两种不同的人群啊，人群或者是两种不同的人民。这个希伯来文这个词儿，它的原文在希伯来文的旧约中出现了36次，这里是第1到第3次哈。你看这个地方，这个族用了3次，就是在创世纪25章23节用了3次，也就是说，这个族是给圣经这个地方创世纪25章23节是给这个族定义的，也就是说。这两群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是上帝特别看，一个是上帝就用公义对待他的这两群人哈。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国在这个创世纪25章23节，它出现了一次，但这个国呢，它在希伯来圣经旧约希伯来文中，它叫 goy，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之前也讲过。他在旧约出现了561次，哈，你可以想象，以色列成为国家，南北分国，然后以色列还跟周围的国家打来打去，所以他会出现很多很多次，哈， 这个地方是第22次。我们看这个圣经第一次国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10章5节，说这些就是亚弗的后代哈，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哈。因为这个地方族哈，就是人群出现了3次，而且是他的第1到第3次哈，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看这个哈，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哈。好，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这双胞胎会变成两族和两国，后来是怎么成就的？上帝的话是怎么，上帝的应许是怎么成就的？哈，我们来看哈，后来这两个儿子啊，先出生的叫以扫，以扫后来他的后裔就成了一个国家，叫以东哈，以东他是住在死海南边在以色列的东边儿哈，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中间那块地带哈，就是以东这个国家。然后雅各我们知道，后来就成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哈，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正宗的祖宗。OK，正宗的直接的祖宗，以东这个国家呢，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差不多2000年，就是从以撒，开始成家立业以后，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国家，一直到公元后70年才灭亡。它差不多有2000年，而在过去这2000年中，因为他在以色列的旁边，他一直跟以色列扯皮拉筋来打去，就像雅各和以扫这两个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面打架一样，他们一直打到这个以色列被掳，然后呢，以东这个国家灭亡为止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旧约的历史上讲的以东这个国家跟以色列的这种纠结哈，这种纠葛。像民数记哈，你看民数记，它这还是以色列人刚刚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然后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哈，民数记20章14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哈，然后20节，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段攻击以色列人。哈，这个时候以色列才刚刚成为一个国家，没有王，哈，没有王，还是摩西带着他们出来。哈，这个时候以东这个国家已经很发达了，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君王了哈，然后我们看在王上11章15到16节，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牙上去埋葬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牙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出。哈，这是大卫王，这差不多是公元前1000年啊。这个时候，以色列也是个国家，然后呢，以东也是个国家，在大卫的治理下，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把以东打得落花流水哈。你看，就像他们在母腹哈，这以扫和雅各在母腹里面的争斗一样哈，这都是预言哈。好，我们继续看哈，王下3章7节，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约牙王背叛我，约牙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约牙吗？约南说，约南是指以色列王哈，这个时候是以色列已经变成了南北2个国家哈，南国叫犹大王，北国是以色列王哈。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哈。所以你看，这个时候这又过了几百年。以色列、犹大还有以东，他们又合在一起，又去打这个磨牙哈。所以他们在过去这个，就是说在人类历史差不多有1、2千年，他们一直是在一起打打闹闹，打打闹闹，要不就是联盟的时候少，多半的时候是敌对哈。好，我们看这个，这个我就不说了，往下面哈。然后我们继续看哈， 这有些经文我就不讲了，我们的时间关系，你们自己看。像在王下呀8章20节，约兰年间哈，还有王下14章7节哈，像这个亚玛谢王，他又杀了以东人10000哈。然后在这个耶利米，耶利米是差不多到以色列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哈，耶利米在上帝借着耶利米发预言，讲这个以东啊，说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啊，就讲以东这个地方以后要被上帝惩罚。好，然后我们看以西结哈，以西结也是哈，以西结是被掳哈，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以西结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讲的预言，也是预言。上帝要对付以东哈，在以西结书第25章13节到14节，你们自己看哈。好，我们继续哈，然后呢，继续在以西结书，他还是讲到，就是将来这个西尔山，也就是以东这个国家最后会荒凉哈。然后在以赛亚书，这是公元前700多年哈。以赛亚书34章第5节，因为我的，这是上帝预言哈，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诅咒的民，要施行审判啊。所以你看见就是，从圣经，从上帝预言以扫和雅各还在他们娘肚子的时候的预言，最后都在人类历史上都一一兑现。啊，就是以东这个国家跟雅各这个国家经常扯皮拉筋哈，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然后呢，我们看最后哈，预言最后的兑现哈，就是这是旧约之后的历史哈。我们知道旧约到公元前400年，以色列人被掳回归，重新建圣殿、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圣经旧约就。就上帝就没有再写旧约了，上帝就沉默了400年，然后再就是耶稣啊，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就作为一个人子就出现了哈。在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亡于巴比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刚才我跟你们讲了哈，就是说，以前以东人他们住的地方是在犹大的。犹大的东边啊，在沙漠跟犹大国之间，在死海的南面啊。然后呢，当犹大王国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以后，犹大因为他们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了，也没有再有政权了，没有军队了等等哈。这个时候，就大量的以东人开始往西迁。往西移民哈，迁入犹大的南部哈，记得吗？以前希伯伦哈，希伯伦是犹大的地方，然后圣经的那些先祖们，就是像亚伯拉罕呐、以撒他们，最后都葬在希伯伦，而这个希伯伦在犹大王国以后，成为这个以东国的首府，成为以东他们这些人的首府，因为他们迁移了嘛哈。然后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这就是希腊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哈，他入侵巴勒斯坦地哈。上次我们也讲过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请你看我以前讲的创世纪哈。这个以东的希腊名字哈，我们旧约是希伯来文，以东的希腊名字它就叫以图买。啊，就叫以图买哈，这个以图买这个词儿是在新约圣经出现过的哈。然后在公元前165年呢，这个是圣经旧约没有记载，只是在但以理书预言过哈。公元前165年，马加比哈他们重新占领了这个犹大的南国哈。然后呢，公元前126年呢，然后那个犹大的那个祭司将 Hyrcanus 哈，他又完全的征服了这个犹大的这个南国，他就强迫南国居住的所有的居民都归化为犹太教徒。OK，在那个时候，以图买的总督他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哈，凯撒任命的管辖犹大。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三地，哈，他就是大希律的 父亲哈，他就帮助他的儿子登上了这个王位哈。他的儿子就是执政期间做戏，西律王执政期间是公元前37年到公元后4年，也就是耶稣出生时杀婴孩的那个王。OK，但是呢，如果你了解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公元后70年，罗马人彻底毁灭了犹大这块地。啊，犹大就是以色列人就开始流亡全世界。这个时候，以东人，也就是新约讲的以图买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国家，就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这个大希律，他其实就是以东人的后代。OK，大希律就是以东人的后代哈。你看我们在马可福音3章8节，他讲到哈，他说还有许多人听见他就是耶稣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哈。以图买就是当时以东人居住的那一块土地，哈，所以呢，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上帝对利百加预言他的两个孩子雅各和以扫他们的后代，也就是以东和以色列，真的在人类历史在随后的2000年都完全兑现了，就是从物质上面，哈，从今生今世的物质的身体上面都兑现了。你看，我们的上帝，他是绝对是掌管人类历史的，掌管人类历史的，君王的心都在他的手中啊。好，好，我刚才说的地图，你现在看一下哈。你看这个，这是你先找到地中海哈，这个右上那左上角，这就是地中海，然后中间这块蓝色的就是死海哈，然后这个以东就在死海下面哈，下面靠右边这个方向，然后在公元前587年，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的时候，以东人就开始往西迁移哈，他们就住进了犹大这块地，并且把希伯伦成为他们的首都，然后你看这个地图上的颜色，你就会发现哈，绿色的就说明它有水哈，它就绿色的植被比较好，黄色的就是指沙漠哈。以东人基本上就住在沙漠的边境，靠近绿色的地方。这就为什么当以色列王国了，他们就赶紧搬到以色列那块土地，因为以色列那块土地要绿很多哈。这个生存条件要好一些。好，好，我们下面再讲，讲下面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是说是今生今世物质人类历史哈。我们现在在讲两国与两民它属灵的意义。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要么是天堂之子，要么是地狱之子哈。所以呢，你看上帝预言。他肚子里面的这个两国两民哈，你就可以看见上帝拣选一个，不拣选一个，这个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我们所有的人只有两种人，这一个世界观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其实它是贯穿整本圣经。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像在路加福音12章51到53节。主耶稣说的话哈，主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5个人将要纷争，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与父亲相争，母亲与女儿相争，女儿与母亲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与婆婆相争。”他这个意思不是说主耶稣来挑拨离间，让我们打架，不是这样，而是当主耶稣一来，站在那个地方，我们选择他和我们离弃他的人，自动的就成了两种人，我们成为天堂之子和地狱之子。当我们成为天堂之子，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开始被圣经真理所改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虽然爱我的家人，但是我的三观、我的什么、我的三观完全跟我的家人背道而驰，而且是渐行渐远啊，这是一定的。 不是说主耶稣来的目的是要这样做，而是说一来他一来，我们对他的选择啊，以及他对我们的选择，自动的就把人变，就把人彰显出来，不是说把人变成，就是把人彰显出来，让人看见我们是啊不同国度的人哈，我们就是属于两种国度，我们属于两种民族哈。我把它改成了族，那改成了民，两国与两民，因为我觉得这个民更加能够表达这个意思哈。我们就是两种不同的人民。如果说族的话，其实族有点强调哈，比方说我们在中国，我说我是汉族，我是彝族，他有点强调这个肉身的这个血缘关系哈。这个民的话，我觉得更加能够代表我们就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不同的人群哈。所以我用民，其实族跟民在原文中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哈，只不过我们中文表达上，我觉得民要更加恰当一些哈。好，我们继续再看哈，圣经说我们。我们真的是，我们在地上只有两种人哈，我只有天堂之子与地狱之子哈。从这个双胞胎，你就可以看见，一个是天堂之子，一个是地狱之子哈。彼得前书2章6到8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成为。会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他们既不信从，就在道理上绊跌，或作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从这一段，我们下一次还会，下次当我们讲到这个，以扫藐视。长子身份的时候，还会再用这一段经文。你看，它是双向的，一个是上帝预定的，另外一个也是因为人不顺从，不顺从。有的人他把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看为至宝，有的人他就会很藐视他，他就会弃绝他。所以呢，我们对他的态度啊，对我救恩的态度，就决定我们是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种。我们到底是天堂之子还是地狱之子？哈，好，我们继续看哈，你看，你看，
这个可能是掉线了啊，请大家稍等一下，掉线了。刚才，
刚才我掉线的掉了多少啊
很短，大概就是10秒钟，很短。
？OK，OK，好，对不起哈，我等一下我继续录，我发现这个，刚才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天父上帝，求你保守我们哈，我们是天父上帝，求你保守我们的线路。保持我们的线路，把我的名字改一下。你们也心里默默的为我祷告哈，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刚才。好，我们继续哈，你看。我刚才跟你讲的，还记得我一直是反反复复的强调，我们要用整本圣经来看哈，因为在我们刚才看创世纪这个25章23节，上帝对利百加说的话，说两国和两族要从他身上出来，也就是他的这个双胞胎，两个儿子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国度和两种。不同的人群，而你看整本圣经，你都会发现地上只有两种人：天堂之子和地狱之子。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彼得前书也讲过了，然后这个 天堂之子和地狱之子，虽然他是上帝预定的，他就是上帝预定的，也是跟人怎么看待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我们的态度有关系哈。所以我们继续看，这个只有两种人。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2:34，西面给他们祝福，给他们就是指呀，也就是耶稣刚刚出生的时候，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去圣殿嘛，然后西面给他的给耶稣婴婴婴小婴孩耶稣他的爸爸妈妈祝福哈，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这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为诽谤的画饼。所以你看见没有？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是不是是两种人？是不是两种人？一种是跌倒就是地狱之子了嘛，兴起就是天堂之子了，是不是？然后呢，他的目的是叫许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也就是耶稣来了，让我们因为看我们对耶稣和他的救恩的态度，我们就很明显的，就只显张露，显露出来了哈。约翰福音9:39，我就不读了哈。总之哈，读讲到这儿，我们就会发现哈，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来应用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会发现我的家人跟我，如果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心里刚硬，他们藐视这个信仰的话。你会发现，你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上跟家人一定会渐行渐远。他们会觉得你很奇怪，他们会可能会排挤你，这是正常的。记住，你要调整你的期望，要调整你的期望啊！自己一定要在家人面前活出信仰。你不需要去取悦他们啊，你要爱他们，但是不需要去取悦他们。好，我们继续哈。我们现在讲第二点，就是上帝的主权和拣选。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双胞胎这个新约这个和合本把它翻成双子哈。双子呢，我就查这个希伯来的它的原文的词典，你会发现这个双胞胎就这个双子哈，旧约。总共希伯来旧约总共只出现了4次，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哈。我们来看一下另外3次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哈。另外3次，一次在创世纪38:27，说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中是一堆双生，是一对双生，就是法拉斯和谢拉哈。这是他玛要生一对双胞胎。好，我们再看那个剩下2次是在雅各哈，雅各4:5，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哈。7:3，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所以你看，雅各用了2次，他其实强调的都是外表看一模一样、很对称的那种美。你有没有发现这是非常有趣？圣经中第一次记载的双胞胎，双胞胎我们知道，双胞胎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俩孩子他的原生环境什么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圣经中记载的第一次记载的双胞胎，它却是用来显明上帝绝对的主权，他的选择和他的主权。你说是不是非常有趣？也就是说，圣经上。在世界上的人中在两个婴孩在妈妈肚中的你再找不着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世界上找另外一个人，你再找不着另外一个人，他的原生环境，他的整个生态，什么东西都跟你一模一样的，只有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最一样的，是不是？好。所以我们重新再看创世纪25:23，耶和华对他，就是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首先找这段圣经，我们来找圣经自己是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圣经自己，因为他一定是他自己最好的解释，因为上帝最了解他自己，我们其他的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呢，我就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找， 哈，我就发现，在旧约的时候，他就谈这件事。我们来看旧约怎么谈的哈，在马拉基，他在一章二到四节到五节，他这样说啊：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啊，爱你们。这个你们是指以色列人，就是指雅各的后代。OK，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以扫，我却爱雅各，恶以扫，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好，我们继续再看圣经，还有其他的地方也解释这段经文吗？然后你找，你就会发现。他解释在罗马书九章10到13节。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九章，你会发现他整个这一章书都在讲上帝的拣选和他的主权，而且他用的例子就是用的这个利百加怀了双胞胎。好，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解释的哈，罗马书9章10到13节，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他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OK，这一段经文字面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孩子的言行举止什么东西都没有出来，包括孩子的思想都没有出来。上帝已经拣选了雅各，已经没有拣选，已经放弃了以扫。上帝已经预先预定了。他们未来，这就是上帝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上帝，说，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所恶就是恨恶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哈，这个，首先我说一下，这个是以扫是我所恶的，所恨恶的，这个恨恶，它跟我们现在所想的这个恨恶。不是一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查圣经，看圣经是怎么用这个恨恶在圣经上，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它是什么意思。OK，我们来看，好，我们来看哈，这个所恶的，就是所恨恶的，就是英文叫 hate 哈。然后呢，因为我们刚才看的是罗马书哈，我在新约，所以呢，我就把新约希腊文这个词儿找出来呢，它这个。Strong 的这个圣经词典的字号是3404，然后呢，我就把圣经中新约中它出现的41次，一共41次，我把它全部找出来了，我每一个都把它仔细读一下。读完了以后呢，我发现它有好几个意思啊，它有恨的意思啊，英文 hate，它也有很厌恶，就是不喜欢啊，比较讨厌哈，它也有 love less，就是爱的少一点的意思。还有 esteem less，就是不太看重的意思。OK，所以你看见没有？它跟我们想象的意思是不全一样的哈。我们来看几个圣经几个经文哈，你就发现这几个经文它的原文词儿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翻译成中文，因为我们中文的这个恨恶跟这个原文的恨恶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一个中文的词儿比较接近它的来翻译。好，我们来看哈，像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乌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个恶这个呢，然后就是原文就是这个恨恶的意思。OK，就是这个恨恶的意思。从这个地方你还不太明显看出，你可能只是看见他们是一个比较关系啊，可能看出来是个比较关系。我们再看另外一段比较清晰哈，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这个其实在这个四福音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哈。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 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个胜过爱原文就是恨。哈，我们把它翻得直白一点。哈，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啊，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你这一听是不是觉得很别扭哈？但是这个恨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我们想象那个恨，你就会发现它会跟圣经其他的地方，非常重要的耶稣非常重要的教导相矛盾。我们以前已经反复交代过，解经的原则是你读圣经，它一定不会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次序、有逻辑的上帝，他不会自相矛盾的。如果你读出矛盾了，一定是你理解错误。OK，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哈。耶稣对他说：“哈，这是耶稣说的，在马太22章37到39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哈，这个人其实原文是指邻居。哈，邻居。哈，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就是我们最近的邻居。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住的跟我们最靠近，跟我们相处的时间最多。上帝要求我们，第一要爱上帝，哈，第二是必须要爱我们的邻居。近邻更要爱，就是更要爱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也就是说，这个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恨啊。上帝从来没有要人恨自己的家人啊，上帝只是说要我们爱上帝，要胜过爱我们的家人哈。说实话，有些人不信的人，他不理解哈，他就会说我不可能做到。爱上帝胜过爱我的家人，我一定要爱我的家人胜过爱上帝。你这是胡说！人最爱的是你自己。当你不爱上帝胜过爱你的家人，其实你也不爱家人哈，你是更爱你自己。你这是你不明白吧？OK，我们可以帮你分析给你听，你就知道了哈。好，所以呢，从我们刚才讲的，你就会发现圣经上讲的以造是我所恶的，这个所恶的哈，这个恨恶。不是指强烈的憎恨的情绪，只是指缺少同样的强烈的喜爱和恩典，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刚才耶稣说的，我们要爱上帝，要胜过爱我们的父母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爱雅各胜过他爱以扫啊，就是这个意思，上帝爱雅各胜过他爱。意思啊，也就是说，上帝呢，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啊，等于说上帝，但是我们不能说他对以扫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公平？待会儿我们会讲一下什么叫公平，我们会解释一下什么叫恩典。当你明白这两个词儿的意思的话，你就知道了哈。上帝是按照，上帝是以公平公正对待以扫和他的后代。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按照以扫的行为来对待他，上帝对以扫是绝对的公平公正的。但是上帝选择呢，他却给雅各有特殊的恩典，只是说他不给以扫同样的特殊的恩典。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恩典。当我们明白什么叫恩典，我们就发现，就应该是这样哈。所谓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受方。接受的那一方，他不配得，他也不应该期望，完全是这个施舍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施舍的。举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我们在美国，你知道，在过去这些年日，美国人收养了差不多10万中国的孩子，80%是有残疾的。我曾经帮助过好几个收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啊，最近帮助的一个是。他收养了10个中国孩子，他说绝大部分都是有残疾的啊，绝大部分都是有残疾。我是看到过，我看过他们收养的孩子啊，真的是都是有残疾哈。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哈，有一对自己生养了几个健康孩子的夫妇，啊，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心哈，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到一个残障的孤儿院里面再去哈，去收养2个残障的孤儿。 好，他们对这个收养的两个残障的孩子有莫大的恩典，有莫大的恩典。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对孤儿院其他一百多个残障孩子不公不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欠任何残障孩子，他们不欠他们任何的，他们自己也有孩子，他们生活得好好的，他们不亏欠任何人。所以呢，他们其实完全可以不收养任何残障孩子。所以呢，他们有权把他们的恩典给他们选择的残障孩子，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叫恩典。恩典是，接受方根本就不配得哈，你也没有权利去期望，本来你就不配得嘛，是不是？完全是施舍者，他想给谁就给谁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双胞胎，就是上帝啊，在以撒的两个孩子，就是以扫和雅各这两个孩子中，双胞胎，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他们在身体、年纪、原生家庭等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上帝就故意用双胞胎从中挑选一个，来显明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预定，他可以选择，他不取决于人的任何自身条件，也不取决于人的行为。绝对是上帝的主权，所以从这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从这个双胞胎，一个被上帝选择，一个不被上帝选择哈，一个是天堂之子，一个成为地狱之子哈，我们可以看见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它其实不是物质的差别，而是灵魂的差别。人跟人之间最大的距离哈，它其实不是地理位置上相隔千山万水，而是天堂地狱之间的距离啊。所以要想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很清楚哈。我们再想想这个双胞胎哈，就是上帝的选择。其实，在新约他说的也是一致的哈。你会发现这个圣经是非常奇妙。你反复的读通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整本圣经它是浑然一体哈。它的主要的这个主线，它的主要的这个神学观，它会反反复复以不同的方式在圣经中出现的。非常奇妙的哈，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两个双胞胎，它在永恒里面它的差别会这么大哈。我们在新约主耶稣讲的哈，主耶稣在新约这个路加福音17章30节哈，他这样说，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哈。然后在33节和36节，他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怎么跟你的家人传福音？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明白真理，敢说真理。我时不时会对我的孩子，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仰有很大的担心的。我是跟他说：“孩子啊，妈妈很爱你。你看，我们一起在一起吃饭，我们这么相亲相爱。”但是我们一旦离开这个世界，有可能你就下地狱了，妈妈上天堂，我们永远再没有交集了。我会感到非常难过。如果你现在不悔改，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会非常难过的。你不要以为咱们俩一直好像住在一起，我爱你。其实我们一旦离开地上这个生命，我们的躯体，我们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那是大的无限大。是永恒里的距离哈，就像雅各和以扫，即使是双胞胎，就像主耶稣讲的，两个人睡在一个床上，两个人一同推磨，两个人一起在田间。但是如果你不好好跟随耶稣，咱们以后的生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劝导你的家人，尤其是那些爱你、很在乎你的家人。OK。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看圣经讲不在乎行为，而在乎拣选上，拣，上帝拣选的恩典，这个重要的神学观点，这个世界观也是在新约旧约充满整本圣经。我今天只给你找几节，你自己看一下，你会发现，不是这个说那个说，而是圣经这样说哈。罗马书11章5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不配得。如果你说我的行为很好，那就你就心里还是想着，其实我是配得，其实我根本就不配得，啊，完全是我也没有期望，我也觉得我也知道我根本就不配，完全是这个施舍的主，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竟然挑选了我，给我了，就这个意思哈。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看见没有？他也是反反复复的强调是本乎恩，本乎恩，因着信。哈，圣经在其他地方讲，即使我们的信心，哈，也是上帝给的特别的怜悯。哈，然后提多书3:4-5，我就不读了，因为我的时间有限。哈，我快点哈，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我也不读了，我只是告诉你，上帝是第一因，他有绝对的主权，他不受制于任何东西，他不受制于我们的行为，他不受制于我们的自身的条件，他是第一因，第一因的什么意思是什么？就他决定一切，一切都是受制于他，OK，一切都是受制于他。好，我们继续再看哈，在以弗所书，还记得我们的平台现在在背以弗所书。为什么让你背以弗所书？就是我希望你的世界观能够完全被圣经真理、被上帝的话所改变。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它其实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在讲这个我们的神学观，叫。我们的神学观，我们到底是怎么得救的？教会应该怎么建立？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应该怎么活出来？它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小圣经哈，特别美哈。以弗所书1: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看见没有？他不只是在还没有出生之前，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哈，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说，上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就知道人类会犯罪的。OK，上帝知道，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第9，都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哈，11，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定的。所以看见没有？上帝他拣选，他预定，都是他随自己的意思做万事，而且是发生在创世以先。OK，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是审判主，他是一切一切的主宰，他是第一因，他是自由拥有，他有绝对的权柄。我们只是受造者，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权柄。我们完全依赖他。我经常说，我在上帝面前，我算老几呀、啊？是不是有群友纠正我说：“小青老师，你这样说不对，你不应该说。”我还要继续说，因为如果你明白圣经真理，你就明白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算老几，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是活在他的恩典，我们的鼻子冒着气儿，就是。靠他的恩典，我两天前，三天前，我这个周一我去跟我的外甥女去送，另外我外甥女的朋友，她的这个女孩的妈妈也是我的朋友，她的妈妈1年前过世了哈，我送她去飞机场，因为我们这边下大雪，回来的路上，前面有一个巨大的货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倒车，我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个怎么说呢？我经常像出现幻觉呀，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经常人家的车一动，我就很糊涂了，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人家的车在往后退，还是我的车在往前开，我一下就傻了。我经常是这样，经常我自己开着开着车，我把自己弄晕了，不是跟你开玩笑。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死了，我就想着我的外甥女还没得救呢。我就大叫说：“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那个车，漆黑黑的，又黑，然后路上都是雪，在高速上，前面因为出了车祸嘛，然后那个大卡车就往我后面退，然后我都已经傻眼了，我拼命的按着我的刹车，因为我觉得是我的车在往前开， 我说我怎么按着刹车，我的车还在往前开？我的外甥女说不是，他的车在往后倒，他的是的话，我的外甥女也很害怕。结果我的旁边的车看见了，拼命的按喇叭，因为我当时都傻眼了，我只是说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在他的车基本上靠着我的车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停下来。你知道吗？我们每天，我们的鼻子里面还有口气，都是上帝的恩典，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好，上帝拣选是他不公平吗？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好，我们继续看，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哈，刚才已经看了罗马书19章的10到13节，所以现在我们看14节哈，这样。我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当乎没有，当乎没有，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公平和公义。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公平和公义。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当你在地上受了很大的委屈，你觉得别人欺负你了。哈，你被别人冤枉了，甚至你的亲人被别人谋杀了，你拼命的呼求公平公义，什么意思？就是你希望法律或者上帝按照那个人的行为对待那个人，这就叫公平公义。当我们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你希望公平公义吗？不希望，你希望人家不要知道，不要按照我自己的行为对待我。所以，什么叫公平公义？啊，《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就是公平公义。”《希伯来书》9章22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就叫公平公义，就是完全按照人的行为对待他。上帝是非常公平的，对所有下地狱的人，上帝都是公平公义的，没有一个人下地狱是被冤枉的。没有一个人下地狱是被冤枉的。只要我们明白罪的定义的话，只要我们明白圣经上讲的罪的定义，我们就知道我们下地狱是该下的。我们每一个人下地狱都是该下的，包括我在内。我如果下地狱，我是该下的，因为我的罪就配得下地狱。这就是上帝的公平和公义。OK，但是呢？上帝选择给少数人，他对所有的人下地狱，他是公平公义的。但是呢，上帝选择给少数人有恩典，又是给少数人有恩典。我们已经解释过，恩典是什么？是人不配得的，也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权利要求，我根本就没有权利要求，我只能要求公平公义，我没有权利要求恩典。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多人之所以想不通圣经，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成语、这两个概念的定义。OK，所以呢，得恩典的人除了感恩，我没有任何资格说长道短。再说一遍啊，得了恩典的人除了感恩，我没有任何资格说长道短。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打个比方说哈，一个人他很穷，他非常穷，他住在深山老林哦。中国的电影演员孙俪就遇到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人他非常非常穷啊。我很怜悯他，我有钱，所以我每个月跟他寄1000块人民币。他第一个月收到了，他很感激；第二个月他还是很感激，慢慢他的感激就越来越少。我一年跟他寄了5年。结果第六年的时候，我经济出了问题，然后我就说，那我这一个月只跟他寄500，他就开始诅咒我了。在中国，帮助穷人已经出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人是罪人，分不清什么叫公义和恩典。人家给你的钱是你不配得的，人家可以随时拿走。但是呢，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认为我们是老几，我们认为恩典，我们配得恩典。如果你配得，那就是发工资了，那就不叫恩典了。所以我们的罪，圣经说得很清楚，罪人他的大脑也是暧昧的，他想不清楚，而且都是极其自私自利的，想不清楚。所以，因为我们的罪， 让我们模糊了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分不清楚，我们才去挑战上帝。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恩典是配得的，如果配得，那就不叫恩典了，那就叫公正公义。你配得什么？就配得下地狱。OK，就你干活了，你拿你的钱，那叫工资；然后你不拿钱，叫不公不义。但是你什么都没做啊，上帝给的恩典，他可以随时拿走的。如果人人都有份儿的话，那就不是恩典了。OK，不是恩典，那是该得的。如果人人都有份儿，那就属于公义的范畴。但是恩典不在公义的范畴里面，明白吗？所以，我们罪人的脑袋要清洗，我们不要在这个上面犯糊涂。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上面犯糊涂，是因为我们罪人自我中心制的。大脑昏昧啊！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犯了，我们罪人，我们感觉也是污秽的，我们的思路逻辑也是污秽的，也是颠三倒四，分不清是非的啊。好，既然上帝拣选，那我为什么要传福音？我刚才跟你说了，上帝拣选说明什么？说明他是绝对的主啊！他掌管宇宙万物啊！你实在是太伟大了。我有没有能够稍微理解一点，他是多么的伟大，以至于他在创世以前，他预先知道我，他拣选我。我能够体会一点点他多么伟大吗？他居然这么伟大，他命令我让我传福音，我敢不传吗？我算老几？是不是？我算老几？我们来读一下上帝的命令哈，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的命令呢、啊。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要去，要去是什么？就是命令，你要去，不，没得商量的，没得商量的，不管得时与不得时，必须传福音。”啊，必须传福音哈、啊，必须要去。然后呢，马可福音16章15节，他耶稣又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也是命令。你看见没？都是命令的。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相信，你知道耶稣就是那个耶和华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在远古，在创世以前拣选了你，他决定你的。你出生在什么国家？你的君王是谁？他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战争？你的爸爸妈妈是谁？你的配偶是谁？你的孩子是谁？是决定一切伟大的上帝，你能够稍微理解一下他多么伟大吗？你才敢想跟他犟嘴吗？因为上帝是主，上帝是主什么？我在他面前，当他是主的话，主对应的是什么？就是我是他的奴隶，我是奴仆。OK，上帝是父，就对应我是他的子。当我说上帝是主的话，那对应，那我当然就是他的奴隶了。奴仆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完完全全的殷勤的遵循上帝的命令。啊，我不用管结果的，这个请你们认真学习。我讲的创世纪第63课，亚伯拉罕是忠心，亚伯拉罕的忠心的仆人那一课，我专门讲过。就是我一定要明白上帝是主是什么意思。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相信的福音是假福音，你在你的福音中，你才是主，耶稣根本就不是主，所以你才有这么多纠结、枝呀巴叉的、唧唧歪歪的，是不是？如果我计较传福音的结果，我根本就不需要计较传福音的结果，因为他让我传福音，我就传福音，是不是？如果我计较传福音的结果，等于我与上帝争夺主权呢？我真的相信上帝是我的主吗？如果上帝不是我的主，我真的是基督徒吗？所以我们经常要向自己传福音。我们相信的福音可能都是假福音，不是跟你开玩笑。如果你的福音不是很清楚，如果你在我今天讲的问题上有纠结的话，我建议你在我们平台搜一下福音真义，重新把它听2遍。OK，因为当我真的明白我在这个造物主上帝，我理解他这么伟大的话，我只有震撼。他说什么，我肯不听嘛？是不是？我们不在乎传福音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只是说，因为这是他的命令，他是我的主啊，他是我的主啊。至于他拣选谁，我不知道啊，我只能是听他的话，我拼命的去传呐、啊，然后我为我传的人祷告啊。我做的目的 是为了讨主的喜欢呐，因为他这样跟我说的。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去追求觉知的人数要多少啊，不会去盯着奉献箱看人家奉献了多少钱呢、啊？我不会去说话，去故意讨这个听者的喜欢呢、啊。我发现很多人来问我，他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他的根本问题是，他觉得人家不喜欢他说的话。如果你天天想人家喜不喜欢，我的天呐，那你不就天天把你的福音掺水吗？你就去迎合人家，这就是北美现在很多教会都是为了讨这个慕道友的欢喜，结果把教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耶稣根本就不是主，那些慕道友才是你的主，那些慕道友奉献的钱，你要建的大教堂才是你的主。当我真正的明白，我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遵主的命令，不管结果怎么样，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不信，就像挪亚传福音一样，谁都不信也没关系。我还是要坚持到底，我也不会气馁。为什么？因为当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遵守了上帝的命令，我就高兴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按照他的命令，我每天检查的，这是我是否遵循了他的命令，我是否传讲的符合圣经真理的福音内容。人家爱听不听，实在不在我的掌控之内，因为上帝是否拣选他，我也不知道。但是，上帝要我不用管他拣选谁，因为我不是上帝的谋士，上帝不需要跟我商量，上帝只是命令我去传福音，要我去拼命的传福音。OK，所以像这样的话，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不会患得患失，我传讲的福音内容应该更加符合圣经真理。为什么？因为我担心的只是我是否殷勤的在传，我传讲的福音是否符合我的主的教导的内容。是不是？你看现在很多追求今生今世好处的成功神学呀、啊，极端灵异现象啊，追求这个医治啊，追求神迹奇事啊，都是因为要讨听者的喜悦啊。因为这一听者他们喜欢自己做主啊，喜欢看看，包括那些耶稣在的那希律王，他也想让耶稣行个神迹给他看呢、啊。耶稣不行啊，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主啊，耶稣不是玩马戏的呀。是不是？所以耶稣是我的主吗？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1章9到10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也就是说，当你传掺水的福音，不是全备的福音，你这个人你是被上帝诅咒的。OK，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欢喜啊？若仍旧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当我说我是基督的仆人的时候，我是要明白基督是我的主，他是那一位在旷历世界以先都已经决定他要拣选谁，他决定世界上的君王，决定什么时候天灾人祸，决定现在美国这个加州发大火。招了那很多电影明星的豪宅，他们那个地方的房子的中值是350万美元。他决定这一切。既然这个上帝决定一切，我还怕什么呀？我还怕什么？我是他的仆人，只要我按着他的话做，是不是？我是否在他面前要站定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罗马书9到11章，实在太好了。我们下一次我们应该背罗马书哈。罗马书11章17到22节，我读一遍，我都不需要解释。我读完了以后，你看看你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哈？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哈，你这也橄榄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枝的肥汁。橄榄树就是指以色列啊。啊，就是说，以色列的民族，它是上面的枝子被折下来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信耶稣就接在上面，就这个意思啊。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驮着根儿，乃是根儿驮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地为了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就是指以色列人哈。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赐的。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看见没有？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一段以后，你怎么看自己的救恩？我是以战兢的、感恩的、柔顺的心看待我自己的救恩。我一点儿也不敢骄傲，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在上帝面前算老几，什么都不是。哈，不要觉得啊，自己好像得救了是自己的功劳。我刚信主的时候，人家要我做见证，我会讲哦，因为这样那样，表面看好像我挺追求主耶稣的。我信主越来这些年越来越觉得啊，我是1990年年底信主啊，然后我一直到91年。我才受洗，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还要受洗。当我第一次听说要受洗，我就赶紧去受洗了。所以你看，好像我这么热情哈，我回头30多年过去了，我在想，我经常会在想，上帝怎么居然拣选了我？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什么东西？我那时候懂多少？我居然就这么的，就是愿意啊去追随上帝，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所以不要在不信的人面前沾沾自喜啊！要怜悯他们。当你被不信的人欺负的时候啊，尤其是你不信的家人，他们好像欺负你，因为你是基督徒啊，他们让你多吃亏。为什么要心怀不平呢？你想想，你比他们得到的多多少？你居然得救了，他们没得救啊，你还跟他斤斤计较什么呀？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抑郁啊，心怀不平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看了上帝的主权，小看了我们的救恩。然后把我们的救恩，都看得都比这个世界上的得一点物质的利益还要差，简直就像以扫一样，是不是？是，我们是太小看我们的救恩了，是不是？真的要保守自己在上帝的恩典，怎么保守？就是要相信他，他说什么话你都要去信呐、啊。那怎么知道他说什么？你要殷勤的去学习圣经真理，不光殷勤的学习完了要思想啊，要操练啊。你还好意思这么思想懒惰，然后总在群里问，我们公开课讲几百遍了，他在群里反反复复的问，我说你去听，然后他就说你的公开课算老几？为什么要我听你的公开课？我就想，急功近利，你跟我回答一下，就懒得不得了。我们很多群友，你要殷勤呢、啊，你想想，你得了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你还这么懒惰？你在这么伟大的主面前，我们算老几？我们为什么就像大老爷一样？是不是？我们难道不要极其的看重上帝对我们的拣选，给我们的救恩吗？为什么那么懒惰呢？而且我们还经常去拷问上帝，为什么不救我的家人？我就经常想不明白，这些问我这样问题的人，你是咋想的？受惠者，上帝给你的是恩典呐、啊，不是公义啊！如果上帝给你公义，你就只能下地狱了。如果上帝按照公义对待你，OK，你就只能下地狱啊！受惠者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拷问上帝为什么不拣选我的亲人啊！我只能为我的亲人祈求上帝的怜悯。我要经常诧异说，上帝居然拣选了我！我的亲人这么刚硬，他们不愿意信，我就应该像他们这样啊！我就应该跟他们一起下地狱啊！上帝居然给了我这么莫大的恩典呐、啊！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全心全意来爱我的上帝，报答上帝给我的我如此不配的这个救恩呐、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我们的思想简直是这么昏暗？就是因为我没有充分的认识到我的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还经常搞不清楚我们所有的纠结都是因为我不理解，我不接受造物主与受造之间这种巨大的差别，我经常以平起平坐的心态来审视上帝，这就是我们的毛病，哈。当我们用这种心态审视上帝的时候，你要经常问你自己：耶稣真的是我的主吗？如果耶稣不是我的主，我真的得救了吗？是不是？我经常要检查我自己的心态。我在上帝面前，在这个完全有权不拣选我的上帝面前，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跟随他，来全心全意的爱他，来顺服他，来尊他为主，来高举他，来传讲他。 是不是？好，再想一下啊。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上帝他不能预定，你相信他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他不能预定，就意味着世界上很多东西不是受制于他。所以你敢相信他的应许吗？因为他如果应许你了，如果他不能完全，他不能控制一切的话，那是不是有些东西不在他的控制底下？那如果你的应许你的事儿有一点，只要有一丝一毫不在他的控制底下，那就不一定能够兑现了。也就是说，从逻辑来讲也是这样，上帝绝对是预定，是预知，是拣选一切的，他绝对应该是掌管一切的，他绝对应该有绝对的主权，他预知预定，他掌管大到宇宙邦国。我们出生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在人类历史哪个时间怎么改变？啊，他一定会掌管一切。前几天我有个大学同学，他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专门啊，就在上个星期我讲公开课之前，他跟我留言，他想跟我谈一下。我说我马上要讲公开课啊，我现在没时间，讲完公开课咱们俩再谈。你知道他跟我谈什么？他非常恐惧，为美国，为世界的未来，害怕得不得了。他问我能够躲到哪里去啊？能不能躲到中国？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了，末日快到了。我说呢，30年前，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想移民到美国，我还鼓励他。我现在也不建议，也不鼓励你移民到美国了，因为地上真的是末日快到了。所有的地方都是很恐怖的。说实话，我说你躲在什么地方？你要躲在主耶稣里，你要相信。他是有绝对的主权，他掌管一切，大到宇宙万物、邦国之间的征战，他预知预定；小到你的一根头发丝儿，只要他不允许，都不会掉下来。第一，他有绝对的权柄；第二，他在一切的事上都有他的美意。我们必须要相信和接受这一点。你说。我说你为什么焦虑？其实人焦虑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不相信上帝的主权，我对他不放心，我不信任他。你知道不相信上帝、不信任上帝，圣经上说是大罪，是大罪，必须要悔改的罪。那你说我怎么信呢？我信不来呀。你记住，信不是感觉，而是决定，而是决定。我也可以经常为我的信心祷告。你说祷告完了，我感觉还是不好。我刚才已经说了。信不是感觉，而是决定。我年轻的时候，我在读博士前3天生了个儿子。那个时候，因为在美国又没有身份，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哈，焦虑啊！你知道我本身，我从5岁开始就严重失眠，然后生了孩子，又读博士，又要做实验，又要做助教，又要管孩子家务。以前我的丈夫没有我成熟，所以我们家。那之前绝大部分家务是我承担，再加上我身体也不好，所以很累很累，每天累得精疲力尽。到晚上孩子睡了，我学习一下，我也睡觉，但是我一般睡1个小时就醒了，我就睡不着，睡不着，为什么？焦虑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就起来读圣经祷告，我就跟我自己讲，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也是信实的，他说信靠他的人绝不知羞愧。我干嘛忧虑？我干嘛焦虑？因为我不相信他，这是罪呀、啊！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躺在那儿还是睡不着，睡不着起来再读圣经，啊，就这样操练操练，睡不着就起来读圣经，读圣经就跟自己的心对话，告诉自己你不信就是罪，必须要悔改，这没有借口哈、啊。就这样操练操练了几年以后，思想内容改变了，慢慢的就好。OK，可以操练的。好，下面哈，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被拣选？你能够在有生之年听见福音、明白福音，而且还在乎自己的得救，这就是上帝赐给你的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发现雅各很在乎他是否得上帝的祝福，以扫根本就不在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没有得救，是不是？所以呢，你已经得了上帝莫大的恩典，你就必须相信和抓住上帝的应许。信而得救，要信嘛啊！不要不信的话，就认罪悔改。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再说一遍，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群里面很多人抑郁啊，精神陷入各种各样的心灵精神问题。心理的根本问题就是，你就是下定决心要相信你的感觉。记住，感觉不是你的标准，感觉不是你的主， 上帝才是你的主，上帝是你的主，他是灵，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他给你的圣经，还给你圣灵，你要读圣经，然后求圣灵帮助你，能够顺服在圣经的真理底下，啊，这就叫尊耶稣为主啊。好，我说一下我们辅导群的问题啊，这个辅导群呢，昨天前天有一个 A 姊妹说。说他的女儿大学4年级了，在医院实习8个月，结果人家选优秀实习生的时候，就发现，居然实习所有的实习生名单中，居然没有他女儿和另外一个同学的名字。然后他女儿就，然后他问老师，其中跟老师说，你是不是得罪老师？他女儿说没有，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的名字和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没写上去，所以他女儿就很难过呀。他回去安慰他的女儿，结果他女儿就在家大哭，眼睛都哭肿了。他不知道怎么劝解孩子，怎么劝解？你就跟他说，哇，感谢主啊！这不是实习生的名单，但是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说不能评优秀实习生？你想想，等你死了，你以为你得救了？你想想，等你面对白色大宝座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那才恐怖呢，是不是？那才恐怖呢，是不是？所以你再想想，其他的人不认识上帝，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都。可怜了，如果你站在永恒里面再看现在的这个小事儿，你会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都是小事儿了，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啊，上帝拣选我们。好，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哈，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因为用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估计我也没时间回答问题了啊。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栏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谢谢哈，有人纠正我练字哈，我跟你讲，我的口音很重，你跟我讲了，我谢谢你，但是我下次可能还是会，我专门有发音老师经常纠正我，但是，我的口音经常说不准，这个没办法，请你们包容哈，我实在抱歉。这个又问上如何理解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我不是说了吗？请你听完我下一堂课再问这个问题哈。老师，我因陷在抑郁中活不出见证，没脸去传福音，所以也因自己不传福音而自责。抑郁就不传福音吗？我跟你讲，我经常陷入抑郁，不是跟你开玩笑，我大概。1周多前，因为你看我们这边是过节，孩子们都回来了。等我的老二住得很远，等我的老二要离开的前几天，我就发现，而且我们这边天气不好，这最近在下大雪，今天还在下大雪，到处都是很阴沉。我从12年前开始，时不时。就会陷入抑郁。什么时候呢？比方说，我最近一次，除了这个，我的孩子走哈，我回去看我的父亲。我一看我父亲他自己很开心的，他比较麻木哈。我一看见他到这个年纪了，我说爸爸，你有什么心愿？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朋友。他说朋友都死了。我说一个都没有吗？他还有一个。他说但我不要去看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如果我看他的儿女对他也不好，他已经瘫痪，他的妻子在伺候他。我看着那个我心里很难过。你知道我看着我的爸爸这个，我站那儿我就哭起来了，就特别特别难过。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但是呢，我会不停的辅导我自己，要走出来哈。所以你抑郁的话，请你看一下我最近不是讲过2课，抑郁等精神问题、物质身体的关系，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哈。所以呢，我抑郁的情况下我怎么办？我就出去探访、读圣经、锻炼身体，然后出去晒太阳。开声读圣经，开声读圣经哈，然后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对自己传福音，多祷告啊就行了。其实这种抑郁的感觉是上帝让我们浅尝一下地狱的滋味，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会更加怜悯那些没有得救、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你想想，我们这只是暂时的。 啊，而且我们周围还有亲人，还有阳光，还有吃的喝的，还可以去看人，还可以锻炼身体。你想想那些下地狱的人，他们去了就回不来了，你是不是要更加去关心他们？哈，好，我今天就到这儿哈，我的时间到了。童工们有没有什么事儿？
小秦老师，我再在那个聊天区发一下那个《创世纪》公开课的链接和《福音
好，谢
真
谢
理》
你。
公开课
好。
的链接。另外，刚才看到那个聊天区有群友问想进辅导群，那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